因为它虽然是有字，也虽然是人所写的，但是呢，它是经过圣灵的感动。所以基督徒非常看重这本书，因为它是神的话。在我们中间也许有人从来没有看过圣经，那么我要特别先讲到为什么我们要那么看重圣经，因为它不像一本普通的书，它是神的话。那么在这全本圣经里面呢，一共有66卷，当你把这个整本圣经的66卷把它往最中间的地方翻开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是什么，就是诗篇啊。诗篇呢又是在圣经66卷里面是基督徒所特别喜爱的一卷圣经，一卷经文。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本诗集。那么我不晓得你们中有没有人写诗啊？文学家等到他写到诗的境界的时候，这个人就是你就会知道这个人的造诣啊，在文学的造诣。那么诗篇呢，它为什么这么让人喜爱？因为诗不但说它是诗歌，而且不但是一个诗集，它更是把人生的经验把它好像提炼出来而写出来的东西。所以诗篇，刚才我们的主席在祷告的时候就说，好像每一篇都不太长，但是呢我们都很喜欢读它。有很多的人他们每天读圣经，他们说我们最少要读3章，一章呢是新约圣经，一章是旧约圣经，另外一章呢就是诗篇，要读一篇。为什么这样看重诗篇？因为实实在在诗篇是一种精华，是人对人生、人对神的认识的那种提炼、精华炼出来所写成的。那么诗篇一共是150篇，150篇里面呢诗篇的原文是什么文字你们知道吗？是希伯来文。我们圣经分成旧约和新约，旧约圣经是在耶稣基督以前所写成的，叫旧约；新约圣经是在主耶稣以后。那么在主耶稣以前的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的，那么主耶稣以后新约圣经呢是用希腊文写的，希腊文所写的。那么所以诗篇的原文是用希伯来文写的。这个诗篇原名的意思就是赞美的诗，是一个赞美诗。那么所以全本的诗篇150篇呢是充满了赞美，赞美就是全本书这个诗篇的主题。那么除了赞美是 key word， 我们常常讲一卷圣经的时候，介绍这卷圣经的时候，我们现在介绍这卷圣经的 key word， 它的 key word 是赞美，是在诗篇35篇18节。那么另外一个 key word 在这个诗篇里面呢是敬拜，是敬拜，是66篇第4节，这两个字是 key word。 那么在整个诗篇里面我们还有一个 key verse， 它的最主要的一节圣经节是诗篇第29篇第2节。诗篇29篇第2节说，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这是诗篇的 key verse， 最主要的一节圣经节，也就是讲到整个诗篇的内容最重要是在赞美神，把他所当得的荣耀来归给他，而且我们要敬拜神。那么我现在是介绍，今天早上是要介绍诗篇的，好像introduction， 你要读诗篇要如何查考诗篇，是这次你们给我的主题啊，如何查考诗篇。所以我先要讲一下整个，今天早上是讲整体整个诗篇我们要怎么样认识诗篇有一些特色，我要把它提出来，所以当你读的时候你就能够晓得诗篇呢它的第一个特色，就是说这整个好像是一个宝库，里头充满的是祷告、颂赞和灵命的经历。所以是一个基督徒在敬虔的事情上对神的这关系里头的一个宝库，你可以从那里头有很多的学习，你可以从诗篇里面看到人的情感的流露，你也可以从诗篇里面认识神的存在。同时呢你也看到在诗篇里面描写到在罪恶当中的挣扎。在圣经上有2卷书连在一起，一个是诗篇，一个是箴言。是很多的人说他诗篇一天读一篇，后来诗篇读完了以后就箴言一天读一章， 因为真言刚好31章，所以很多人每天读一章真言，因为刚好一个月读一遍啊。那么这两卷书连在一起很有意思，真言是基督徒行在神面前，而诗篇呢是基督徒跪在神面前。这两个情两个感觉是不一样，一个是真言是非常 practical， 就是讲到你的生活行为善恶，很明显的告诉你该选择哪一条路，所以可以成为一个人生的指南，就是真言。但是诗篇呢，就是你对神的敬拜和赞美，是一个基督徒跪在神的面前。诗篇还有它的特点，它的特点就是在诗篇里面也有很多的历史在里头，因为有史诗啊，我们中间有读历史的人知道史诗啊，这个诗呢它把以色列人的历史给描写出来，有好些的诗篇很清楚地描写当时他们以色列人怎么样，从亚伯拉罕开始，然后他们后来到埃及地，然后出埃及过红海进迦南，就用诗歌的题材把历史写出来。所以诗篇里又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的历史意味很浓厚。那么另外一个特色呢，诗篇的特色就是说它是一个圣歌集。在历史历代许多的教会是用诗篇的里头的歌来作为他们的诗歌，也用诗篇里头的内容作为他们祷告的内容，所以诗篇本身也是充满了圣歌集。不但如此，我们还可以讲到诗篇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常常引用旧约圣经的地方，新约常常引用旧约圣经，那么一共引用了283次，是新约引用旧约，但是呢诗篇被引用了116次，这一点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在新约圣经连主耶稣也引用这个旧约圣经，那么你会发现竟然在旧约39卷经文里面一共引用283次，但是有100多次是引用诗篇的经文，所以这是可见在新约也是非常看重诗篇里头的话语。那么诗篇还有一个特点，第五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诗篇里面充满了预言，充满了预言，就是讲到将来的事情，尤其是预言基督，预言耶稣基督。因为诗篇是在很早时候所写的，我们看到诗篇22篇啊，我们等下如果有时间我们看一下诗篇22篇，你会发现整篇诗篇22篇是预言耶稣钉十字架。那么这个是大卫所写的，大卫在那个时代主前1000多年他根本不可能看到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可是神感动他写的时候非常仔细地描写耶稣钉十字架的情形，他怎么样在十字架上面，怎么样在被人家这个侮辱他那个感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口干什么各方面，大卫神感动他描写得清清楚楚，诗篇22篇。所以旧约的预言到了新约在耶稣身上就应验了，而且是逐字逐节的就应验出来。所以诗篇的第五个特点是讲到它里面充满了预言。那么第六个特点呢，是很多的人所无法了解的，就是在诗篇里面也充满了咒诅的话。不晓得你们曾经发过这个问题没有，很多人说我读诗篇的时候啊，讲到那个骂他的敌人那个话实在是非常的难听，说基督徒不是应该有爱心吗，怎么可以写出这种话来，这种话是骂人的话，好像哎呀希望他们几代都是受苦啊，他怎么可以心这么坏。那么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诗篇里面有这么多咒诅的话呢，有几个理由。第一个就是这些咒诅的话是代表基督徒嫉恶如仇，因为那些是咒诅罪，他不是恨这些人，他是讲到罪的时候，这些恶人是神所厌恶的犯罪这件事情，罪是基督徒嫉恶如仇，好像没有办法容忍，所以就是讲一些很严厉的咒诅的话，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咒诅的里面带着预言，是预言到神的仇敌撒旦魔鬼的结局。特别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查到新约圣经的时候，说主耶稣要来第二次再来以前有敌基督，对不对，有敌基督的出现，专门抵挡神的。那么这个咒诅的话是预言神的仇敌的结局，这是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就是说 诗篇是旧约时代所写的，旧约时代的道德标准跟新约时代不一样，旧约时代的道德标准不一样。比如说在旧约时代，我是讲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口还口，就是你怎么样对我，我就可以怎么样对你，这个是旧约的道德标准。但是到新约的时候是怎么样？新约的时候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新的道德标准，他甚至说圣经上说你们不可杀人，那是旧约说你们不可杀人，但是我告诉你们，当你恨一个人的时候就是杀人。所以在新约的道德标准很高，高过了旧约。那么这些诗篇是在旧约写的，所以当敌人对他不好的时候，他可以回，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道德标准。第四个理由讲到为什么诗篇中的咒诅呢，就是说在旧约时代是律法时代，根据律法是根据神的公义来讲呢，以色列人是可以求神审判他的仇敌的，律法时代的言语。所以这个是诗篇的一些特点。那么当我们晓得这些特点的时候，你看到圣经的时候就不会看到这些咒骂的话，心里就觉得我不能看下去了，我读不下去啊，因为这是旧约时代的这些经文。我们把特点弄清楚，下面呢我要讲到诗篇的作者。你们知道诗篇的作者是谁吗？大卫王。很多人诗篇的作者啊，大部分人讲说是大卫的诗，因为我们一说诗篇的时候就讲是大卫的诗。事实上呢，诗篇的作者有十几个人，有十几个人，只是大卫写的最多。大卫写的最多，在150篇诗篇里面，有一半的诗篇73篇是大卫所写的。那是说你明明很清楚知道是大卫所写，但是有一些诗篇上面没有写作者的名字的时候，就不知道是不是大卫或者是别人。不过至少你知道的有73篇是大卫所写的。那么年代呢，是前后包括差不多1000年左右，是公元前15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这1000年里面的作者十几个作者所写的。最早的一篇诗是90篇，是摩西所写的，90篇摩西所写的。那么最迟的一篇可能是137篇，是讲到以色列亡国以后他们被掳归回的人所写的诗歌，那个是差不多公元前5世纪。所以我们从这些我们发现诗篇的作者有十几位，我举例说有大卫，有摩西，还有所罗门。所罗门写了2篇，所罗门王是72篇跟127篇，是所罗门王写的。那么还有一个人写了12篇，是亚萨大概你们有印象亚萨的诗。那么亚萨呢，他是大卫的一个灵长，一个人字旁一个命令的令啊，灵长就是好像是我们今天的诗班指挥啊，就是专门在大卫的时代负责音乐的方面的侍奉立位人的一个立位人，负责音乐侍奉是亚萨。另外还有一个人叫以探，侦探的探，以探。还有呢是耶杜顿，还有是西曼，还有一个写了11篇也不少的是可拉的后裔。可拉，我想大家可以记得，可拉是他是看守圣殿的，也是负责唱诗的。可拉的后裔写了11篇。那么另外写的人呢，有耶利米、哈该、撒加利亚、以斯拉、西西加，那么还有一些不太清楚的这些作者。那么不管这些作者有十几个，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说诗篇呢是大卫的诗，因为大卫的一生呢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坎坷。如果我们研究过大卫的一生的时候，你就会真正的发现大卫的人生是一个怎么讲。我有一次在一个夏令会里面专门查大卫生平啊，你查完了大卫的一生的时候，你真的是跟着他一起走。当你查考大卫生平的时候，你不但是要看历史书，就是看这些列王记、撒母耳记，你还要看诗篇。因为历史书是记载这个事情的表面，但是诗篇呢是这个人心里头对这事情的感受。所以比如说大卫你看他的生平的时候，他的儿子亚撒龙起来叛变爸爸儿子闯位，那么这个是历史的记载。但是在诗篇里面，大卫就描写他当时的心情， 哎呀，这个两个你把它配起来读的时候，你才真正的了解大卫这个人。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七节，就是讲到诗篇被称为大卫的书。我们可以看一下希伯来书，新约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七节。第四章第七节说，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什么叫大卫的书呢？就是讲到诗篇。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把诗篇把它列为大卫的书。同时在诗篇第七十二篇二十节，我们也看到这个大卫的祷告。诗篇是大卫的祷告，诗篇第七十二篇的最后一节，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那么你会发现大卫是写诗篇最多，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生的经历，他曾经做王上了高山，但是在他做王以前，他也经过幽谷，他有成就，他有失败，他有荣耀的时候，也有最卑微的时候，卑微到个地步连他的百姓用石头打他，所以他就是经过了许许多多坎坷的人生。那么因为他有这样子的人生呢，所以他所写出来的诗歌都是很真实的感情，没有一种我们今天讲说哎呀写诗啊，我们都不喜欢看诗啊，说那个诗是无病呻吟，风花雪月，对不对？我觉得有的诗真的看了全身都觉得很不舒服，可是诗篇就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个诗篇是人生的体验，他实在经验过这些事情，所以经过了熬炼把它压出来而流露出来的话语。所以你读圣经上的诗篇，跟你读今天世界上所谓的写什么新诗啊，什么各种的诗啊，是不一样的味道，是他的人生的经验所写出来的。那么在我们再认识一下大卫哈，我们可以看一下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第一节，你就比较了解这个写诗的人是怎么样一个人。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第一节，这里说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是雅各神所高的，做以色列的美歌者。这个是以色列的美歌者，大卫是一个被称为美歌者，就是他很会写诗的一个，就是说他是一个在文学的造诣非常浓，不但他是一个王，在文学的造诣上非常的非常的高。那么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刚才是记下，我们看撒母耳记上十六章，你还可以再认识这个诗篇的作者。第十六章第十八节，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我曾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就讲大卫啊，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大卫不但是一个能弹善说，又是一个勇敢的战士，这里说他是一个会弹琴的人。所以他在人生，除了他是人生的经历丰富，而且他是一个有文学修养的人，同时他是一个会弹琴的人，在音乐的修养又很高。我们再看一节，再认识一下大卫，是历代志上二十三章，你往后一点翻，历代志上二十三章第五节，我们又可以认识大卫是怎么样的一个特点。历代志上二十三章第五节，这里讲到大卫有什么长处，他会做乐器，对不对？所以他不但是一个能文能武，有文学修养，又有音乐造诣，同时他还制造乐器，有大卫做的乐器。那么他所发明的乐器呢，就是给这个诗班的人用。在大卫的时代非常注重赞美，非常注重在圣殿里面赞美的事情，是因为大卫自己本身是一个当然他是一个战场上的战士，不错，他的一生就是充满了打仗啊。那么但是呢，他却是在音乐方面，在文学方面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才。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把自己想成你现在看到大卫这个人，那你才会很佩服这个人。因为常常我们发现一个人的长处，他能够舞就不能文，能文就不舞，可是他是又文又舞。那么有的人只会文学没有音乐，可他是在文学好，他音乐也好， 那么而且他甚至自己还会发明乐器，所以在他的时代他很注意这个。你看诗篇啊，他说大卫的诗交于灵长，交给唱诗班的人，叫他们去唱出来，然后调用什么，用什么调子，那么还有什么调，等一下我们都要研究一下诗篇还有调子的，有的调是什么调，有的调高音，有的低音，有的是悲哀的声音啊，这个都是大卫他写的时候有他的目的，有他整个音乐家他所配的内容跟诗歌都在里头。那么我们下面要讲到诗篇一共150篇的这个分段，因为诗篇呢150篇呢它不是随便凑起来的，这150篇是经过人花时间把它慢慢的这1000年里面的作者他把它整理出来，整理出150篇，然后不是说随便这个第一篇这个、第二篇，它是有一个目的把它编排。那么你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共编成5卷，你看圣经上已经有了诗篇卷一、诗篇卷二、诗篇卷三、诗篇卷四、诗篇卷五，有没有注意到诗篇里头分卷的，一共分成5卷。那么这5卷的编纂呢，第一卷是大卫时代编的，是从第1篇到41篇，第二卷呢是西西家的时代编的，是从这个第42篇到72篇，第三卷呢是约西亚王时代编的，是73篇到89篇。那么第四卷呢跟第五卷是有2个人编的，一个是以斯拉，一个是尼西米。那么这2个人编的，他们把第四卷是编成90篇到106篇，第五卷是107篇到150篇，这圣经上有分。不过为什么这样分呢？它有一个目的，所以我们每一次把这个弄清楚以后，你读诗篇就比较了解。它这5卷原来是跟按照摩西的5经把它平行配合来编的。我们知道摩西的5经是哪5经？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对不对？那么创世纪是讲什么呢？创世纪是讲到人类，对不对？讲到人类，神创造人类后，人类有失败的经过，对不对？创世纪。所以这个诗篇的第一卷，第1篇到41篇是内容，就是讲人类的失败，就是配这个。那么在这里面又分成3段，第1篇到第8篇是讲到人类与主，9到15篇呢讲到世人反对主，世界的人反对主，然后16篇到41篇是讲到主的美德，介绍主，这是第一卷是跟创世纪配，都讲到人，讲到人。那么第二卷呢，就是要跟出埃及记相配。我们想到出埃及记是记什么事情？是记以色列人，对不对？他们神救他们从埃及地出来，对不对？借着摩西带他们出来。所以在诗篇的第二篇呢，是记载着，是论到以色列人的失败和蒙救赎，也是有这样的意思，可以跟出埃及记配合。那么它也可以分成3段，第一段是42篇到49篇，是讲到以色列人的失败。你读这些诗篇的时候，你根据这个意思，你就才懂啊，为什么这样子讲这个诗篇。那么第二段是50篇到60篇，是讲到以色列人的救主，以色列人的救主。第三段是61篇到72篇，是讲到以色列人的得救，以色列人的得救，这是第二卷。那么第三卷，诗篇的第三卷，从73篇到89篇呢，是跟利未记平行。利未记记什么？很多人不喜欢读利未记，因为觉得利未记讲很多很多的什么圣殿里面的那个敬拜啊，什么那些献祭啊，什么事情，很多人说利未记，我们每次读到那就跳过去，不要看啊，太麻烦了啊。那么所以利未记是讲到圣殿和敬拜，那么诗篇的第三卷也是讲到圣所和敬拜，讲到敬拜，圣所里头敬拜。那么可以把它分成2段，一段是73篇到83篇，人和圣殿；84篇到89篇，神与圣殿，或者圣所一样的意思啊。那么就是把它讲到圣殿跟敬拜这2方面。你看这些篇不太多篇，但是这些篇是特别讲到圣所和敬拜。 那么第四卷呢，是从90篇到106篇，就是跟民数记配合。那么摩西五经民数记记什么？你们记得吗？以色列人在什么地方？在旷野里头漂流40年的经的历史，对不对？民数记。所以呢，他们怎么样在旷野40年漂流、漂泊、飘来飘去？那么神要带他们进到安息，对不对？那么所以这个诗篇第四卷呢，就是跟民数记相配，它的主题是讲到漂流与安息，就是讲到漂流与安息。那么它这里也可以分成三段，90篇到94篇是渴慕安息，90到94，然后95到100篇呢是预言安息，101篇到106篇呢是享受安息，就是他跟这个配来，所以他们编的时候是有他的目的在编的。那么最后一卷是107篇到150篇是生命记，对不对？生命记是意思这个 Deuteronomy 啊，就是说第二次宣布神的话，生命就是其实照原文是重申神的命令，所以就是生命记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话，你再一次 Deuter 就是二的意思，再一次宣布神的话叫生命记。那么主题呢，就这一卷第五卷诗篇就配合生命记，就讲到圣言、神的话和颂赞，整个主题就是神的话与颂赞，就是第五卷。那么我们就看到它也分成三段，第一段呢是从107篇到118篇讲到神的话与生命，然后119篇到145篇是讲到神的话与生活，所以你讲里头很多神的话啊。然后是第三段是146篇到150篇是颂赞，就是哈利路亚颂，哈利路亚是赞美的意思，哈利路亚颂。所以这个我们就很简单的把150篇的诗篇呢，就把它加以这样分卷。那么下面我要讲到的就是诗篇里面的一些特别名词，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特别名词的意思，你读的时候也能够帮助你查考诗篇。那么诗篇的特别名词，第一个最常见的，一共出现了70多次，是一个字，你每一次读的时候常常会看到这两个字，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什么意思，细拉，细拉，也就是说细细的拉，细拉是什么意思？ rest， yeah， 就是暂停，暂停一下。那么为什么要暂停呢？为什么要暂停？我们发现在诗歌里头也有休止符，对不对？如果一个歌啊从头到尾一口气唱完，也许并不是说很好听，但是有些歌那个作者把它这样放一个休止符那里停半拍，哎，那个味道就不一样。所以这个细拉这个暂停是音乐上的暂停，但是还有一个是意义上的暂停，就是说这一句话完了以后，他写细拉就是你要停下来想一想，这句话实在是很，这个诗人写到这里的时候他觉得要停一下，这是读诗的人你就会发现他在这个地方真的是要你好好想一下。所以我们以后读到诗篇看到希拉的时候，你不要匆匆忙忙就加下一节，你也停一下再想一想这一节经文这个作者告诉你些什么。这是第一个很特别的字是在诗篇里面。那么第二个呢是琉璃歌，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七篇啊，诗篇第七篇有很多特别的词，都是在这个诗篇里面才有的。大卫指着便雅悯人古时的话，向耶和华唱的琉璃歌。这个琉璃歌呢，是讲到一种在危险急难中的大声呼喊。是一种大声呼喊，是特别是在危险急难当中的。然后你知道这琉璃歌是这种样子，那么你就看到下面，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将我救拔出来。它是一种大声的呼喊，它在危险苦难当中发出这个琉璃歌。然后我们再看第四篇，刚才我已经提到的第四篇，大卫的诗交与灵长，这我们都看篇首啊。大卫的诗交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那么这个灵长也是在诗篇里面特别有的一个 词，这么灵长呢，就是诗班的领导者。那么在诗篇里面提到的有亚萨、有西曼、有耶杜顿，都是诗班的一些领导者。我们现在可以看第八篇，诗篇第八篇这第四个特别的名词。第八篇说，大卫的诗交于灵长，用加特乐器，用加特乐器。这个加特乐器是什么乐器？你们知道吗？如果我们参考一下这个大卫的生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加特是在腓力士的地方。腓力士的地方，大卫是以色列人，对不对？犹太人。但他为什么跑到腓力士那里去呢？是因为他那时候逃难，他自己的国家那个扫罗王要杀他，他就逃难，就逃到腓力士人的地方去。所以他到那地方就认识了他们的一种乐器，叫做加特乐器。那么大卫很可能他就非常喜欢音乐，就把这个乐器带回来。所以这首歌他说要用加特乐器来演奏。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第九篇，第九篇又有一个特别名词，大卫的诗交于灵长，调用什么？木拉便，调用木拉便。这个木拉便呢是一种调子的名字，它是一种哀调，悲哀的哀啊，是一种悲哀的调子。那么意思就是木拉便的意思就是儿子之死，儿子的死。如果你看撒母耳记下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卫曾经死过一个儿子，对不对？他那个儿子是他犯罪跟拔示巴生的那个孩子，生不喜悦，但是大卫还是很爱那个孩子，因为他真是也很爱这个拔示巴。所以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呢，神就击打这个小孩，这小孩死掉了。所以很可能是因为这个时候他就儿子之死，他用调用木拉便，是一种哀调，这是木拉便，是一种哀调。我们再看十六篇，十六篇又有一种名词，大卫的什么金诗，金诗哈，金诗在诗篇里面一共有六篇，是在当时一种最好的调子，金诗，大卫的金诗。那么金诗呢是祷告默想回忆，金诗是特别是在祷告默想回忆的方面的一种诗。那么第二十二篇我们看还有一个名词，二十二篇，大卫的诗交于灵长，调用糟录，调用糟录。这个糟录呢是一种调的名字，是一种普通的民歌，是一种普通的民歌，好像是早晨的鼓励和帮助的意思。这个是糟录的这种调子，早晨的鼓励和帮助。而且呢常常是用这个来预表基督，所以这个二十二篇整篇是预表基督，他用调用糟录。我们再看诗篇第十二篇，诗篇是第十二篇，说大卫的诗交于灵长，调用第八。第八是什么？第八是男低音啊，男低音的调子。第十二篇是用男低音的调子。然后我们看诗篇第四十五篇，调用什么？又一种调子，叫做百合花，调用百合花。那么这个百合花是表示它出污泥而不染，它是纯洁优雅。所以呢常常是讲到基督和教会的这种诗篇就调用百合花，颂赞神的就用调用百合花。有好几篇的那个篇首，四十五篇、六十篇、六十九篇、八十篇都是调用百合花。还有一篇是叫做调用女音啊，你们可以记一下四十六篇啊，调用女音。对，调用女音呢是一种高音，那原文这个女是童女的意思，所以这个调子是一种高音，高音的调子。那么我们再看五十三篇，五十三篇你看到还有一个特别的名词叫做什么？麻哈拉。麻哈拉呢是一种一种悲哀的一种病的声音，麻哈拉是一种悲哀病的声音。我们再看五十六篇，还有一种调子。五十六篇，调用远方无声歌，远方的无声歌。那么这个呢，是特别讲到，也是一种悲哀的调子， 是讲大卫在非利士人之地，他自己觉得他好像是在远方的无声阁，他跑到这么老远，那么默默的无声在那个地方，所以他这个也是，你看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那时他做的金丝交与灵长。那么金丝刚刚讲过是一种祷告，是一种默想，是一种回忆。那么调子是用什么调子呢？是用一种悲哀的调子，远方无声歌这种调子。那么我们看57篇又有一种调，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那时他做的金丝交与灵长，调用什么？休要毁坏。这个是一种呼吁，是这种调的，是一种呼吁，特别是在大灾难当中、危急当中的呼吁。你看，这个时候是大卫他逃避扫罗王。你想，大卫说：“我像一个跳蚤，那么你是一国之王，你就到处追剿我。”所以他就这里呼吁。所以这个休要毁坏是在灾难当中，神的儿女向神一种呼吁的一种调子。那么60篇我们又看到一种调子，是调用为证的百合花，调用为证的百合花。那么这个是见证神，是以色列的神。为什么他用调用为证百合花呢？你看这个60篇的篇首说，大卫与两河间的亚兰并索巴的亚兰征战的时候，约雅转回在岩谷攻击以东，杀了12000人。那时大卫坐着金丝，叫人学习，交与灵长，调用为证的百合花，因为要见证神是神，见证神的伟大，所以调用为证的百合花。那么88篇呢，又有一种调子，这个也是个悲哀的调子，跟刚刚那个麻哈拉一样，不过它多一点，麻哈拉利暗俄，这些都不晓得你们以前有没有注意到，诗篇里面有这些很怪的名词啊。不过你说我们今天查过诗篇了，但是我考你一下，什么叫做麻哈拉利暗俄？说我没听过，那就很可惜啊。我就是把这些提出来，至少你还有一个印象，知道诗篇里面有这种东西。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调子，也是一种困苦疾病的那种哀声，麻哈拉利暗俄。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诗篇120篇到134篇，一共有15篇的诗篇。这篇你看看这是什么？我们看一下，120篇到134篇，我非常喜欢这些，都是很短，但是呢，每一个里头的意思都非常的丰富。而且我很鼓励你们可以把它那些短的篇把它背下来。这些诗是什么诗？上行之诗，或作登阶之诗。对不对？那么我们知道为什么要讲上行之诗呢？就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到了节期的时候，每一年过节节期的时候，他们就是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那么耶路撒冷是在一个高原上面，它是一个比较高的地方，所以当你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是往高处行，所以是上行之诗。那么你一边往耶路撒冷走的时候，一边就唱这个诗歌，从120篇就开始唱了。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120篇唱完以后，就唱121篇，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那他们就一篇一篇一直唱，唱到134篇。以色列人这些诗篇都非常非常的熟的，而且他们也知道那个歌那个调子，他们就一边去敬拜神，一边向上走，一边就唱这些诗歌。那么后来呢，就是说讲到圣殿的时候，他们甚至台阶登阶之诗，他们上那个台阶也一边就唱这些诗歌，所以这是上行之诗。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个上行之诗，我很鼓励你们好好的查考上行之诗，然后你想到是当他们往高处行的时候，他们就一篇一篇的唱，一篇一篇的思想。我们也在每天的人生道路上面，主啊帮助我们，也是能够一篇一篇的来思想神，思想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我们就也在往上行啊。那么这个是讲到诗篇里面的一些特有名词。那么下面这一段呢，我要特别讲到诗篇的查考，那也就是我们今天我分成了六个主题里面的第六项， 就是诗篇的读法，或者说诗篇的查考。我们现在刚刚已经至少你的 background 已经认识了诗篇是这么一回事。那么到底要怎么样查诗篇呢？当你读诗篇的时候，你要得着些什么啊？我们首先要仔细的去读，这是一个基本方法，仔细的阅读，甚至你可以读它好多遍，仔细的阅读。然后呢，第二步，你就要阅读完这个字句以后，你就要开始要了解内容，到底这个内容是在讲什么。那么这个了解内容就是刚才所说的 background 要配合，这是大卫所写的，在他什么时代所写的。那么在这个内容里面可以分成几段，每一段是什么意思。这个我们查诗篇的时候，你先是仔细阅读内容，然后呢就把它内容的意义把它找到。接下来第三步呢，你要达到共鸣，达到共鸣。因为诗人呢，他写诗跟一般散文不一样，散文就是描写一件事情，就是记载，就是记载，对不对？平铺直叙记载。但是诗就不一样，诗是把他的心里面深处的话表示出来。所以当你读诗的时候，要学会与这个作者发出共鸣，与他发出共鸣，这是基本的读法。因为怎么样呢？因为诗的结构哈，跟一般的那个不一样。诗我刚刚说它是人生经验的提炼，而且呢诗也是通过情感的文字。你普通的散文也许没有把那个情感这样子的通过，但是诗呢它特别把人生的情感通过。所以呢我们先认识诗有一些特点，诗是抒情的，还有诗是有音乐的，还有呢诗是有它句子的排列。我们要了解诗有这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它是抒情的，它有很多的情怀表示出来。还有诗呢，它是有音乐性的在里头，诗呢也有句子的排列。所以我们先要认识诗的那个形体不一样。我现在就提到诗的句子排列，至少在诗篇或者说在希伯来人的诗里头有三种基本句子的排列，三种基本句子的排列。第一种排列叫做正对偶，对偶啊，不是诗句都是一句又一句吗？就是对偶，对不对？是成偶，成双成对的啊。这种正对偶，这个叫 synonymous。 这个呢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第二行第二句的思想跟第一句的思想是完全一样，它就是完全一样，但虽然字不一样，它的思想是完全一样。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举一个例子，诗篇二十七篇第一节，这种是叫正对偶。诗篇二十七篇第一节，我们读了这一节后，你会发现怎么样叫正对偶。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下面第二句，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中文的翻译啊，没有，有的时候不太像诗啊，因为是翻译很难。但是如果你学会希伯来文的话，你就会发现那个诗写得很美，而且那句子真的对的非常非常的，就是真的是好像我们说中国的是有押韵啊什么，它真的是这样子配起来的。那个英文的圣经，有的英文圣经就把诗篇就是按着对偶对偶的排列，那么你就更容易看出那个诗的形体。但是中文因为经过了个翻译，就比较中间隔了一层哈，没有把那个诗的形式。不过这里就是讲正对偶，这就是正对偶。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第二句话是跟他的意思完全一样的，是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啊，意思完全一样，对不对？我们再看一下诗篇一百篇，这就是写诗的不一样的地方。你现在越来，你再研究诗篇，你又发现是这样子。第四节，你看他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这是不是同一件事情？完全一样，对不对？但是因为是写诗，所以变成两句话：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门跟院都是神的家，那么称谢跟赞美也都是同样一点。但是因为是诗，所以那个文章要弄得美一点，这句子就换一些啊，然后就上面一句跟下面，这叫正对偶。所以当你查到这正对偶的时候，你就晓得这是诗的表达方式，对不对？不要有的人就查到这里说门是门，院是院，这两个就是有什么不同。还有人查经说，还是开始就想这是什么意思，门什么意思，院是什么意思，然后就拼命钻牛角尖。可能有人查经就钻牛角尖，可事实上诗的表达就是这样，他要把两句对偶，那么意思是一样的，可是他用不同的字 把它表达出来。所以你查经查到这里的时候，你不需要在那里说我们非要讨论门是什么样子，院是什么样子，而它其实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对不对？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个句子的排列是反对偶，反对偶，反对偶是 antithetic， antithetic。 这个反对偶呢是第二行的思想跟第一行的相反，刚刚好相反啊。那么我们看诗篇第一篇第六节，这个相反的也很多，我们举例看诗篇第一篇第六节。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这里很清楚看到第一句跟第二句相反，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这就是诗，它上一句跟下一句是相反。那么第三种他们句子的排列呢，是叫核对我，核对偶，核对偶啊。这个就是说英文叫做 synthetic， 刚才是 antithetic， 这个是 synthetic。 那么这个核对偶是说第二行的思想跟第一行的思想是接续的 continue 第一行的思想，或者呢是 enlarge， 你放大第一行的思想。那么我们也可以提出来，比如说诗篇第二十三篇第一节，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我们都会背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第二句话呢，我必不致缺乏。这两个思想是继续下来的，连续下来的两句话。那么第十九篇更多这一种核对偶，十九篇第七节到第九节是讲到神的话，第七节到第九节讲到神的话，就是神的律法。第七节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下句话能苏醒人心，这个是连在一起。然后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他又把它连续下去。然后在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然后下面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第九节说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如果你把它排列起来，用诗的句子排的时候，你发现第一句就是第二句的延续，第一句就是第二句的扩大。那么其实呢，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法度，耶和华的训词，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的道理跟耶和华的典章，全部就是讲神的话，对不对？但是呢，就是圣经就是神的话，所以但是他一个诗人，他就把它用不同的字来描写，不同字的描写。然后下面第二句呢，他就来继续下来讲他的命令典章有什么作用，能够苏醒人心，能够快活人心，能够明亮人的眼目，能够洁净存到永远，而且他是公义的。那么这个就解释上一句，所以是解释，也是 enlarge， 也是 continue， 他也是解释这个，所以这是叫做核对偶，是连下来的。那么我们了解了诗篇它的句子是有这样的排列，所以我们读诗篇的时候，第一要仔细的阅读，然后呢明了解它的内容在讲什么，背景本身的内容，然后呢我们跟作者发生共鸣以后，我们就要从诗篇里面我们找到我们要学习的，对我们今天的学习，这就是 application。 你找到跟作者的共鸣还不够，哎，我很同情大卫那个时候心情怎么样，哎呀，我很佩服大卫这么敬拜神，那还是跟他共鸣就还不够，对不对？我们要进入第四步，就是说当你查到诗篇的时候，你要找到你的对你自己本身的应用，对你今天对你本身的应用。那么这个应用呢是两方面，第一就是从诗篇认识基督，从诗篇认识神。你在诗篇里面，今天我认识神多少，我从这上面认识神多少。第二，从诗篇里面学习属灵的功课，就是学到我们可以学的。那么我可以举例啊，你认识基督这一点是必然的，是读经的，每一个人读经的至终目的就是认识基督。有很多的神学家，他们圣经研究的好透彻啊，从旧约到新约，他们花了很多的功夫，甚至到这个耶路撒冷大学去，把希伯来文也学得非常非常的流利，把圣经研究得很熟，可是他 他全本圣经他可以写圣经的解释的书，但是他可能他读了半天的经没有认识耶稣，没有认识神，就说他没有跟神在生命上真正的得着神，他只是把他当一本书来研究，那这就很可惜。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读圣经查考圣经有一个至终的目的，就是要认识神而且得着神。整本圣经只有一个主题，就是耶稣基督。我把它很简单的讲一下，旧约是预言基督，整本旧约是预言，因为耶稣还没有来，旧约是预言基督。那么新约里面呢，四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福音是描写基督，描写基督，基督是很清楚耶稣的一生，33年半的时间描写基督。那么四福音完了以后是使徒行传，对不对？使徒行传是传扬基督，讲到他的门徒怎么样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把耶稣传出去，是传扬基督。那么使徒行传完了以后是什么？书信，对不对？接下来就是很多的书信，那么这些书信呢是叫做解释基督，就是讲到很多很多教会的事情啊，各方面对基督的认识。保罗写信让这些收信的人了解到底福音是什么，救主是什么，如何得着生命，是解释基督，这是书信。那么最后一卷圣经是启示录，对不对？是讲到再来的基督，再来基督。所以你可以把全本圣经，如果说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就是耶稣基督，全本圣经。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读圣经读了半天没有读到基督的话，我们读圣经就白读了。诗篇也是一样，读你读全段的圣经你看到基督，可是你读到诗篇的时候你也看到如何称颂基督，你也发现啊，在诗篇里面让我们认识基督。特别像诗篇22篇讲到耶稣的受苦钉十字架，然后诗篇23篇呢是讲到耶稣是大牧者，他是我们的好牧人，然后诗篇24篇呢是讲到耶稣基督做王。这三篇连在一起都是讲到耶稣。所以如果我们看诗篇的时候你竟然不能够从诗篇里面认识神，那我们就很可惜没有好好的查考诗篇。我们现在一同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第24章44节，路加福音24章44节，这是主耶稣亲口讲的话哈。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什么呢？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以后，他对门徒这样讲，他说我从前告诉过你们，在旧约圣经里面有摩西律法、先知书和诗篇，他说在摩西律法、先知书、诗篇上面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要应验。所以诗篇里面有明明指着耶稣的话都要应验。那么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诗篇22篇讲到耶稣钉十字架的应验，其实呢有许多的诗篇都应验主耶稣的一生啊。我们今天大概现在已经时间没有了，所以我没有时间每一个都提出来。我们可以随便提出一个例子啊，比如说诗篇第22篇，我们可以看，我们现在翻开诗篇22篇，我们来看一下，你们可以找到哪些是应验在耶稣身上的，好像甚至按照字面就应验了，你们可不可以找出来？诗篇22篇里面第一节有没有？什么时候有这句话？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明明讲这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说这就大卫那个时候写的时候，他真的神感动他，就把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描写出来。耶稣在十字架一共讲7句话，在第4句的时候就讲，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就很清楚的就写出来。然后我们再看还有没有，或者我们看第15节，我的精力耗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这个是什么时候？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说什么？我渴了，就是舌头都贴在牙床上啊。还有呢第14节说， 我如水被倒出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有没有水流出来？什么时候？就是那个兵丁用那个刀扎他的这个肋旁的时候，说有血和水流出来。然后我们也看第十六节，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他们用刀扎他的手，他们那个钉子戳耶稣的手和脚，对不对？还有就是说，你家是再仔细的看啊，有很多很多，就是他说十二节说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这就讲到耶稣那个时候在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祭司长文士他们在十字架底下就是拼命骂他，还用那种讥笑他，在十字架下面看他钉着十字架，孩子说你还不快下来，你说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下来嘛，还在攻击他。所以他说好像公牛围绕我一样，真是耶稣钉十字架的光景哈，就很清晰的描写出来。那么我们下午还要查诗篇，我们还要认识神，从诗篇里面来认识神，真是很美。我觉得我们家是不享受诗篇是人生的一大太大的损失。那么我刚才讲到说这个 practical 的这个application 呢，除了认识神，另外一个就是从诗篇里面学到我们今天人生可以学的功课。我举一个例子，在诗篇里面你最起码可以学到一样事情，就是祷告。有很多人说我不会祷告，如果你不会祷告，你就回到诗篇，你每天好好读诗篇，然后背诗篇的句子，因为诗篇教导我们祷告。我们从诗篇里面发现祷告的内容包括敬拜，包括悔改，包括感恩，甚至包括静默。在神的面前祷告有的时候就是静静的在神的面前静默，神已经知道了。你还有包括祈求，包括赞美，那么这些在诗篇里面经文呢、啊、都有提出来。我讲到静默啊，我们看一下诗篇六十二篇第一节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第五节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然后我们看一百零四篇第三十四节，一百零四篇第三十四节他说，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所以我们发现祷告除了我们说要祈求，我们一般的祷告都是祈求，但是呢在诗篇里面给我们学到的祷告有很多很多的赞美。诗篇一百十九篇一百六十四节那一节圣经讲到大卫就是这个诗人哈，这个诗人一百十九篇一百六十四一百六十四节这位诗人他说，我一天七次赞美耶和华。一百六十四节，我因你公义的典章一天七次赞美你。那么赞美也是一个这个祷告的内容。那么你可以从这个圣经上学很多赞美的话。祈求很容易，你有需要你就向神求，向孩子向父亲求。感谢也不难，感谢就是怎么样呢，你从神得着了你就谢谢他，你父母给你什么你就谢谢他。但是赞美很多人不会，我自己也是觉得我不会赞美啊。真是我觉得很难。赞美跟感谢有什么不一样你们知道吗？赞美不是因为神给你什么东西，赞美是因为神本身的伟大，神本身的美好，你来称颂他。这个不同就在这里，感谢的祷告是你得着他给你什么，你得着了你谢谢他。但是赞美的祷告呢，是因为神的本身，他是伟大的神，他称颂他赞美他，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神，他是一个很美善的神，我们赞美他是因为神的本身。我是在多少年前，就是我的老大，我的大儿子啊，他现在十二岁，那么差不多十年前，就是他三岁的时候，他现在快十三岁，他三岁的时候我才那天是深深的一个体验，就是说什么叫做赞美，是从这个三岁的小孩子那里学来的。因为他很小对不对，三岁，那么三岁小孩子刚刚学讲话啊，心里面全是很单纯，都是很好，在他所看的世界都是很好，他没有什么觉得不满足或者怎么样。那么我们每天呢都是早上一起来啊，就先给他喝牛奶，他喝奶瓶喝的四岁多， 我三岁的时候，我的老二是一岁就不要吃奶瓶了，他到三岁的时候早上一起来就叫要喝奶，我就赶快就拿一个奶瓶啊，装满了奶，赶快就给他。那么他一个小床在旁边，墙旁边放个小床，那么栏杆一条条栏杆，他就躺着自己捧着喝喝喝，喝完了以后他很满足啊，他就躺在床上，眼睛就看来看去啊。那么看到爸爸妈妈呢，坐在那看圣经或者在做家事，走来走去啊，他就在那眼睛溜来溜去啊。他突然之间讲一句话，哎呀，我真的吓了一大跳啊！他就突然之间讲什么话呢？说：“爸爸，你好棒哦！”这个台湾这个来的人都知道什么叫做棒啊，就是很能干，很好啊，爸爸很好。然后就然后再看看妈妈。妈妈好漂亮，就这样突然之间就讲这样一句话啊，哎呀，我就赶快跑到床边，我说你说什么啊？哎呀，我就说你怎么会一个人躺到床上，眼睛看来看去，然后就一声称赞爸爸，一声称赞妈妈啊。我那天心里就好深的感触啊，我那个时候没有为他做什么事情，他吃完了牛奶他就躺在那里，我没有为他做什么事情，他没有，他不需要谢谢我，我也没有要他来称赞我什么，我没有要求他，是他自己主动的，从心里面就欣赏啊，小孩子说欣赏他的父母，那么他就忍不住了，他欣赏一个地步就忍不住了，然后就发出赞美的话。我那天就学到，我说哎呀，这就是基督徒嘛，我在神的面前，我什么时候真的好好欣赏过神？今天下午我们要查诗篇第八篇啊，那个诗人大卫他就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哎呀，我看到这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就他就说，神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他就忍不住了，禁不住要发出赞美神的声音，因为他现在他是看见神了，欣赏神。今天很多基督徒不会赞美，不会赞美，那么诗篇有许多的话教我们怎么样赞美。那么如果你觉得你不会祷告，你要回到诗篇，那么在诗篇里面也告诉我们，不但祷告的内容，他也教导我们祷告的时间。这里诗篇第五篇、第119篇、第108篇都讲到祷告是早晨，然后呢他又告诉我们第二个时间是诗篇诗人说我晚上的时候要祷告，然后第三个时间在诗篇55篇里面17节讲到祷告时间是中午的时候他要祷告，然后诗篇119篇62节说夜间祷告，半夜睡觉的时候已经梦中了，躺在床上夜间也祷告。那么在诗篇71篇讲到我终日都要向神祷告，所以给在诗篇里面学习祷告的时间，不但早晨、中午、晚上，有的人说一天祷告3次，我们3次吃饭祷告3次啊。可是从诗篇里面我们发现祷告是不分早上、中午、晚上，甚至半夜夜间醒来你也祷告，是终日在神的面前祷告。不但讲到祷告的时间，在诗篇里面也讲到祷告的态度，比如诗篇42篇讲到一种渴慕的态度，祷告的时候要一种很渴的态度，还有呢，祷告的时候要带着一种等候的态度。刚才说我默默的等候神，祷告的时候有一种等候神的心，你不是说我每次祷告匆匆忙忙，你愿意花时间在神的面前等候。还有呢，祷告带着一种敬畏的态度，在诗篇24篇3节4节、25篇12节，祷告要带着敬畏的态度。那么同时呢，祷告带着爱慕神，非常爱慕他的态度。在诗篇51篇又告诉我们，祷告要带着伤痛忧伤的心，一种忧伤的心是神所看重的。那么在诗篇63篇呢，又讲到祷告带着喜乐的心，带着喜乐的心。所以在诗篇里面我们可以学到非常 practical 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天如何祷告。那么除了讲到祷告以外，你也可以从诗篇里面学到如何敬拜神，在诗篇里面学到很多很多我们今天可以学的，在我们今天应用在人生上面的。所以我最后这个题目说如何查考诗篇，我们大概可以分成4个步骤。第一个，你要仔细的把这个字句仔细的阅读。第二呢，就了解内容，了解内容包括诗篇的背景、作者、写作的时代跟当时的情况，而且你也要包括你要找到这一段的主题跟分段大意，这是要了解内容。那么第三部分呢，你要达到与作者的心灵共鸣。那么第4步呢，就是你要 啊，从这个里面得到应用。那么应用是两方面，第一对神的认识，第二对自己今生的生活所学到的功课。那么如果你按照这个步骤来查考诗篇，我相信你每天读诗篇，你每天就得到帮助。那么还有最后一步，第五步是背诵诗篇，因为是诗句，对不对？很简洁，所以我们把它背下来，尽量背下来。别的经文我不敢勉强大家说要背，但是诗篇我们要学会把它背下来。比如诗篇23篇、诗篇第一篇、诗篇121篇，这些都可以把它背下来。你不能背全篇，你可以背一节两节，把诗篇背下来呢，对我们一生都有帮助。所以在诗篇119篇第八节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所以我们把这些话放在我们的心中，对我们一生都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今天上午就讲到这个诗篇的一个 general 的介绍。那么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提出来。刚才我讲的是不是有的太快，或者你们觉得不太懂的地方？
有。
他金丝好像不是一种调子，他就说做一种诗，那么是在诗的里面的一种好的，也他说这大卫所做的金丝调用什么，所以调子是另外一个调，但是诗呢是最好的一种诗。在那个时候，我想金是宝贵的意思，我想大卫特别看重特别宝贵的一些诗，所以诗这个金丝是讲到这个诗歌的本身，而调子是这个诗歌用什么歌调来唱。分卷呀，那一卷，这个是据一些圣经学者的考证，因为那个诗是写了差不多1000年的时间，那么大卫的时代只能够他大卫以前的诗歌把它收集起来，那么有一些诗歌是大卫以后的人写的，他们亡国了，被掳了，所以每一个时代的人就收集他们那个时代所能收集到，也许他收集后发现那个第一卷没有收集到，他就又把它在这个再收集过来，这样子。你要放在第一卷或者放在第二卷，像摩西那个90篇应该是在第三卷了，对不对？是我们刚刚90篇是第几卷？是已经到第四卷了。那可是事实上这一篇是大卫时代已经有的，是摩西所写的。那所以这个我不敢说是完全确定，因为这个圣经啊是那么早以前就写完的，所以呢就是有一些考古学家神学家他们经过了多年的研究把它这样归类出来，我们只能够说大概是这样子变。那
我觉得是很奇妙，因为假如是同一个时代有一个很好的计划被动跟摩西那个
对，
那个时代只分第一步，然后再过几代再分第二步。
对，因为他们那时候编的时候，也许我想他们编的时候，一个人编一个时代人编一卷的时候，他们可能也没有说我要跟哪一个 parallel 这样子啊。那是以后的神学家他们去研究诗篇以后发现，哎，这刚好这一卷就是那个摩西呢，因为在旧约时代的人他们只有摩西五经，他们整个神的律法就是摩西五经，所以他们是很可能是根据摩西五经来编，但是不同的时代却一个一个把它编起来，所以整个说连编都有圣灵的同在，不是说靠一个人头脑说我现在要怎么做。所以整本圣经是一个奇妙的书。在神学院里面啊，这个圣经的这个批判或者圣经的这个考古啊是一门大的课，那么对我们今天一般基督徒来讲这个就太精了太深了，但是如果在神学院里面这个课是需要学。不过呢有的时候学到一个地步，有一些人啊到后来就开始怀疑圣经了，真的会这个样子吗？这个圣经是不是真的，那个是不是假的？因为当一个圣经的批判出来，他会说可能这一卷圣经啊是哪一年，有的时候不是这一年写的，有的时候是另外一年，然后就大家就用考古的来考证。那么一直到特别是在19世纪的时候啊， 那个神学家有很多，我们现在所谓的新派其实已经不叫新派，十九世纪跟我们现在他们已经算旧派了。那十九世纪有很多神学家，他们就反对圣经它的权威性，或者圣经是假，为什么？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很多事情他们都不太清楚，他们就觉得圣经很多什么神迹啊什么不能相信，所以叫做新派神学，就是不信神迹。但是等到后来就是考古学越来越发达，那么有那个 Dead Sea Scroll， 就是死海卷轴发现，考古学家把死海卷轴发现以后，就圣经的经过了这个考古学家的证明以后，就十九世纪以后再上来的神学家就又相信圣经的权威性，因为考古学的帮助。那么我想这些刚才这些分章分卷啊，我们就是说是神感动他们这样做，圣灵的工作，不过还是我想也是经过很久的研究了，就是大概这样分。不过每一章每一篇每一篇我们还可以自己个人领受，可以个人领受，你可以完全不管他这篇是在讲人的堕落或什么，你个人读的时候你觉得今天对你有帮助，你就这样读，不一定说哎，这篇是讲到人的堕落，反正我也不堕落，我觉得这篇对我没帮助，反正你今天读这篇，我像今天神的话就变成活的，对你就有帮助。有这样分卷至少让我们对整个150篇好像有一个概念啊。对，
那他到底他的心理是，他是就是说他像对人家那种
宽容，是哎呀，对，有的人说研究大卫生平啊，就是啊，你看那个四美拿石头打他，对不对？结果他对他也很好，他这一辈子对四美都没有亏待他，老实讲很好啊。可是等到他临死的时候，在那个临终的时候，就对他的儿子所罗门说：“你要小心这个人，他假使是离开这个一离开你的眼睛，你就可以要把他杀掉。”那就果然就把他杀掉了嘛。所以又好像这个人好阴险啊。对，所以不过就说我想他不能算是一个完人啦。比如说大卫他也犯罪嘛。对不对？他那个犯了好大的罪啊！他不但是犯奸淫，他还犯杀人罪。那么说了多少的谎话，所以他不是一个完全人，只是在那个时代里面，至少神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一个人。我想他合神心意，主要是他犯罪，他知道认罪。但是我想他不是一个完人，他还是有很多的缺点。那他写这些诗篇呢、啊？是他当时的心境的表达，那也是神感动他所写的。我承认，你看从那，我承认他实在是有缺点的人。你看他还是记仇，一直到死以前，他还是说那些仇人要报。一个好像是约雅，对。所以说起来很阴险的样子啊，不过比起来他还是很好。为什么呢？就说你在比较上他还是好。比如说跟扫罗来比的时候，你看有两次机会他可以就是把扫罗杀死，但他为什么不杀死呢？因为他想到神，他不敢，他是敬畏神的人，就是说他一生啊还是以神为第一。事实上他可以杀保罗，那时候很简单嘛，一刀扎下去就死掉了，保罗睡着了，你一刀扎下去就死掉。可是他就想到说，哎呀，我虽然就是这个人已经在我手里，可是我想到扫罗王是神所立的，我怎么能够随便杀神所立的？所以可见他是把神放在第一。所以他的长处很多啦，可是他短处也很多，不是又是什么非病啊什么的也是，短处也很多。说起来长处还是不少，就是说他的长处主要是因为神的缘故。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能够拿一个人偶像化，因为他还不是神。像现在我们在现在也是一样啊。我自己在做学生时代的时候，我也曾经佩服啊，佩服有的传道人佩服的要命，五体投地，什么只要他说的什么都是好。 可是后来你才会发现人都是有缺点的，就等到你一发现他的缺点，就对他的好也通通一笔抹杀啊，然后就失望透顶啊。其实事实上那就是一种幼稚的表现，就是我自己很幼稚的表现。因为你应该早就了解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全的人，你把他当偶像来崇拜啊，那不是他的错，是你的错，对不对？所以等到后来发现他也有缺点的时候啊，就气得不得了，他讲道也不要听了，他的书也不要看了啊，甚至有段时间连自己圣经都不想读了啊，就为了这个人的，就自己就整个跌倒。我实在觉得那个实在不是那个人的错，是自己的幼稚了。现在自己好像比较成熟一点，也发现人有很多长处我们可以学，但是我们承认他还是一定有缺点，好像大卫一样，觉得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好多。我一个看大卫的生平啊，他的怎么样从一个牧人然后怎么样神要拣选他，很早的很年轻的时候神就告诉他说你要做以色列的王，哎呀，那个真是一个很大的试探。但是后来他不但没做王，他而且还一直被追剿，弄得苦啊，逃命，然后到后来终于成为一个王啊。那么他的人生是非常的崎岖坎坷，这是一个大卫的生平。还有一个就是约瑟的生平，我也是很佩服，我读约瑟的生平差不多每读必流泪，就读了多少遍了还是读到他的一生的时候我就要流泪。我觉得约瑟也是这样子，好像圣经上约瑟是预表基督，就是怎么样他被卖，怎么样降卑，后来又升为至高，这个就是整个主耶稣所走的路。主耶稣的人生就是一直降为人，从神变成人而成为人里面最低的，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神把他升为至高。所以约瑟的人生是预表基督，不过我们还是承认约瑟还是一个人，不过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到神的那一面。那我们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现在一同祷，没有问题我们一同祷告。